弟兄姐妹们平安，我想今天在这里问安。我们每一个人心里的感触都很多。一月六号在国会山庄发生的事情，我相信不仅仅令我们每一个人都很惊讶、遗憾，甚至觉得很痛苦，也很羞耻。怎么人这个世界变成了这样？这件事情不仅惊动了美国，也惊动了全世界。报纸的头版第一条用最黑的字体写出来，这是美国最黑暗的一天。其实我们知道，整个世界早就已经在黑暗中太久了。以赛亚书就告诉我们：“看那黑暗遮盖大地，幽暗遮盖万民。”我们今天所处的这个时代，因为靠近主的回来，是夜越来越深，人越来越坏，世界也只会变得越来越乱。所以我们想要明天比今天更好。我们上个礼拜说过，我们不能永远寄望在外在环境的改变，而是我们必须靠着主，从内心、从生命里面、从神儿女们的身上、从属灵的实际上来着手。正如哥林多后书第四章十六节，他说：“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那是讲到我这个人，我的外体在衰败中，但是我的内心却一天新是一天。同样的，整个旧造的世界也一直在迈向毁坏、迈向衰败、迈向堕落。但是巴不得神的儿女、神的家、神的教会、神的国度却一天兴旺一天。我们能够在这个世代中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圣经上也告诉我们，我们像神的仆人，守夜的等候天亮。耶和华的仆人在夜间还是照样在侍奉，甚至在夜间歌唱，在这里，在神的殿中歌颂他。因为我们所侍奉的神是宇宙的主宰，独一的真神，那才是真正的万王之王。所以诗篇第二篇说到，当地上的君王臣宰一起起来，他们在这里商议要来抵挡耶和华和他的受膏者，神在天上，神就嗤笑他们。我们今天看到全地都在混乱，不管你是哪一党哪一派，我觉得人的心只要不归正、不归向神，我们什么样子都可能出来。但是诗篇第二篇这个有名的第一篇的弥赛亚诗篇有告诉我们，当全地在混乱，全地在起来抵挡神、抵挡耶和华的受膏者，但是神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就指的我们的弥赛亚，指的耶稣基督，只有他是神心中的那一位，只有他是那独一的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神应许他要把国赐给他，他要用铁杖来管辖、来打破列国。所以到了第十节，诗人在这里说：“现在你们说君王都要醒悟，世上的审判官该受管教，当存畏惧侍奉耶和华，又当存战兢而快乐，以嘴亲旨。”呀，我想我们这般认识神的人，在这样子全地混乱的时候，不光美国，世界各地都在混乱，到处充满了民攻打民国、攻打国。但是我们知道，不管外面怎么的混乱，人怎样的对立冲突，其实真正的征战 是那一位仇敌撒旦魔鬼在这里兴风作浪。他在这里真正要攻击、要抵挡的是耶和华并他的受膏者。所以希望我们在这样子的混乱中，我们不受这个世界的激荡，我们能够退回到神的面前，我们能够站稳了自己，我们学习在主的面前刚强，我们学习来仰望这位永远坐在宝座上的，洪水再泛滥，他也永远坐着为王。从疫情开始的时候，我就讲到，我们要 turn our eyes upon Jesus， 要转眼来望耶稣，甚至要 fix our eyes upon Jesus。因为太多的时候，我们看的都不是主，是主以外的环境、人、事物啊，这个疫情也好，政局也好，种族对立也好，天灾人祸也好，我们看了太多太多太多的苦难。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眼睛转过来看主，而我们常常看看主又去看了啊。所以诗人不光告诉我们，作者不光告诉我们要转我们的眼目来看主，甚至说要定睛仰望耶稣。定住了，不要再离开了。Fix our eyes upon Jesus， 一看就活。先让我们真的学习多来看神，特别在这样动荡、黑暗、不公义、犯罪、暴力冲突、伤害的里面，我们需要来看神，看良善的，看荣美的，看真实的，看永恒的，来看神，看基督。去看人，有多少人经得起看？要去靠人，有多少人经得起靠？到底谁能够真正带给我们平安、喜乐和内心真实的满足呢？所以，我们不要忘了，我们是属天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我们是在这里被招出来，要来侍奉那位坐在宝座上、统管万有的大君王。不要把我们的期望放在人、放在政党、放在一些任何的东西、事情上。我们是要用祷告来管理这个世界的，整个世界只会越变越坏。一天毁坏一天，但是我们的内心一天新事一天，教会应该一天比一天更刚强、更复兴起来，成为这个世界的救恩，的管道，成为这个世界的盼望，成为这个世界的祝福。所以，我们希望这样这些事情的发生，虽然是美国200多年来第一次，这是美国历史上隔了200多年才发生的一件事情，那我们就看见了美国需要祷告，也承认也知道美国需要祷告，但是弟兄姊妹，我们更盼望我们是真实的投身在这个祷告的行列，为着美国祷告，为着圣经上教导我们的要为在上执政掌权的祷告。不管你现在在哪一个国家，你都需要为着当地执政掌权的祷告，让有更多敬畏神的人起来，让这个世界能够不要堕落的这样子的可怕这样子的快速，我们好好的来祷告主哈呀！我想这两天大家的心情都会非常的起伏、震撼、难过、忧伤甚至不知道美国的下一步是什么。但是我想我们继续祷告。如果这个世界再没有神的儿女们在这里祷告的话，那不知道变成什么样子。加油！好，我们今年的主题是腓立比书第一章第20节跟21节，就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显大，因我活着就是基督。那我们上个礼拜讲过了第一个 quarter 第一个季度的这三个月，我们的主题集中在能够照基督照常显大的根基，乃是在于基督是我们的生命。我们准备这三个月分三个这个小题来讲，一个是讲到我们的信仰是一个生命的信仰，第二个月我们讲我们的侍奉是生命里的侍奉，第三个讲到我们的道路是生命的道路。所以基督教的信仰，基督徒的信仰，其实不应该讲基督教。我有时候跟福音朋友讲，我说如果你不会误会的话，我想告诉你，基督教不是宗教，它是一个独一真实的信仰。因为宗教不过就是劝人为善，给人寄托，但是我说基督徒的信仰远远超过这个。所以他们有时候会问我说，那你们的不同在哪里？我说最大的两个不同，一个是跟神的关系，第二个是生命的信仰。我们基督徒的信仰是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只是去抓一个精神的寄托。连非洲人看了一个大石头、一棵大树，他也可以把它当神。在台湾山上也是大树，前面就有人烧香，他可以找到一个精神的寄托。但是我们在这里是讲到人跟宇宙的主宰照他的神之间恢复了该有的关系。而第二个是讲到生命的信仰，它不是一些人生哲学，不是做人道理，甚至不是神学理论，它是一个生命的一个信仰，它会影响我们人生的每一个层面。这实在是太大、太蒙福也太重要的事情。所以我们不是只是为了福音朋友讲这个，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需要一再的被带回到这么根基的福音救恩的真理上来思想，能够要很扎实的活在其中，我相信我们的生活会完全不一样。今天我们讲基督是我们的生命，生命的信仰的这个一个题目叫做修身还是永生。 那我想我们用一段很熟悉的故事，很多人用来传福音，但是我今天一方面也可以说叫传福音，不管是对还没有信的或是对已信的，这都是一个福音啊。到底是靠着修身靠人的努力呢，还是因为我们里面有得到了一个永远的生命啊？那我们来读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节到二十二节。耶稣出来的时候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以杀人，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做假见证，不可以亏负人，当孝敬父母。他就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就遵守了。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就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因为他的产业很多。这是马可福音第十章十七到二十二。那我想我们如果去看平行的经文的话，同样的故事记载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到二十二节，跟路加福音十八章十八节到二十三节。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就不去读，但是呢我如果把这所有的这几节的经文综合起来，等一下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年轻人他身上有七个很主要的特点。在这里我们也先看一下今天背诵的经文，就是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等一下我们会回来看啊。好，我们现在来看这个少年官，他得永生的症结，就是他想要靠自己，凭着他的努力，凭着他的行为来承受永生。我刚刚说过了，这三段三卷福音书都有这个记载。那我们把他这个人身上所有的特点把它整理一下，那至少我列了七个特点啊。第一个，他是一个很年轻的，马太福音十九章二十节告诉我们说，那少年人，光第一个点我就很羡慕了哈。你看我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看到年轻人我就羡慕啊，还有机会，还有比我更多的机会可以来追求认识主，来经历主啊，来为被主改变啊，因为时代的未得之地太多了，但是剩下的年日太少了，所以这是一个年轻的人啊。第二个，他很有钱，他是很富裕的啊，因为三个福音书都说到他的产业很多。第三个，他是一个做官的，路加福音十八章十九节说有一个官来问耶稣，所以他是做官的啊，有钱有权都有啊。那么第四个，前面三个有还不难，很多人都有，对不对呀？富二代、官二代啊，那个可能这个都还超过这个人，但是在这里第四个点，他是一个非常努力、有操守、追求品格的人。所以当主耶稣把十诫的后六个诫啊念给他听的时候，他说这一切，等于凡是律法上所说的，他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这是一个非常在乎品格塑造、道德操守的一个年轻人，很难得。第五个更难得，他对永生非常认真。其实他已经拥有很多了，但是他就觉得这一切不过是今生的，他希望认识永生，他希望得着永生，所以他非常认真，他抓住机会，听见耶稣来了他就跑来。这圣经上特别用跑来，因为他就是怕耶稣要走，他想难得的机会，他要抓住这个机会。弟兄姊妹，如果你现在已经拥有前四项的话，我们还会不会有这样子对永生的渴慕？所以我说这个年轻人很不容易。第六件事情，他蛮谦卑的，他来到耶稣面前，第十七节告诉我们，他就跪下来。当官的这么有钱，他的衣服可能是全丝的，可能是非常漂亮的这个贵重的衣服， 但是他在耶稣在巴勒斯坦的一种篱笆地土地、他就跪在耶稣的面前，你讲到他里面真实的谦卑。最后一个点也很难得，我说他很诚实，他非常 be true、不光是 honest， 他是 be true， 他不光诚实，他也很真实。他听见耶稣的要求以后，他听见这话脸上就变了色，忧忧愁愁地走了。就是他这个人不会伪装，不会隐藏的，他做不到，他就是表达的做不到，他不会因为要厚面子而假装装假，哦，没问题，好，他不是的。所以我说这样子的一个人实在是非常杰出，非常少见的一个年轻人，一个佼佼者。但是我们看见，虽然这个人拥有令人羡慕的成就，令人羡慕的表现，但是他却抓着机会要来见耶稣，请求耶稣帮助他。他跑来，他跪着。换句话说，这一切所有的得着，不管是外在的、他的钱财，他的地位、或是内在的、他里面渴望上好，渴望成为一个品格高超的人，这些东西都没有办法，好像没有办法满足他，他总觉得他少了什么。所以当耶稣来的时候，他跑来向耶稣求助。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看着他就爱他。耶稣看着这个年轻人非常喜欢他，耶稣爱他。所以在这里我们先看到了这个场景哈，那一天有一个渴望认识永生的人，在人中是一个佼佼者的。他那天带着一个迫切的心、诚恳的心、谦卑的心，来到他认为了不起的夫子的面前，其实就是万有的主、人类的救主，只是这个年轻人不知道。而这两个，一个 divine encounter， 一个神圣的相会，那个场景就是这样。好，那我们来看到这个年轻人他问的两个问题，其实也就说明了他一直摸不到得永生的路的症结，真正的问题在哪里。所以他的问题表达了他的真正的问题症结。他的两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他说，夫子，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这是马太福音十九章十六节、把它加了一个善，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够得永生。首先我们看到第一件事情，他在这里把耶稣当夫子，当一个教法师，当一个老师，一个榜样，一个他心中佩服的人，所以他说夫子，而不是把耶稣当作基督，当作神的儿子，因为他不认识。这个也不能怪他，因为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四节告诉我们说，我们这些不信的人，原来这些所有不信的，包括现在不信的人，都是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不叫基督荣耀的福音，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他说基督本是神的像， The image of God，他是神荣耀所发的光辉，光辉，他是神本体的真相，他就是神，他来的就是道成肉身。但是仇敌蒙蔽我们，让我们在这位伟大的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面前，我们称他做夫子。而第二个蒙蔽，就是让他认为可以凭着自己的努力，凭着自己的好行为，能够被称义，能够得永生。这是仇敌给他的蒙蔽。第二个，这个少年人的第二个问题，当耶稣告诉他说不可以奸淫，不可以偷盗，不可以杀人，讲了所有、这些律法书、这个十诫里面的前四诫是人对神的，后六个诫是人对人的、那么耶稣把这六个都讲完了以后，那个少年人说，这一切我都遵守了，甚至这个马可福音说从小就遵守了。所以有的人得胜是很短的哈、有一次有人就说，一个人的祷告、在那里记录，主耶稣啊，我感谢你，我今天一天都没有犯罪，脑筋也没有不好的思想，也没有玩电玩，也没有骂人，也没有、心情不好、主耶稣啊，我谢谢你，我现在要下床 请你保守我。好，所以那个得胜是只有早上刚起床的那个短短的时间哈。那这个年轻人是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所以是真的很了不起，的确不容易，一切都遵守，而且从小就遵守。但是在神的面前，在救恩的面前，我们还是夜郎自大。虽然这个年轻人 他是很谦卑，他没有用他自己的行为来夸口，但是在神，在圣洁伟大崇高的神面前，人再好的义也不过是破烂的衣服，以赛亚书说的。我记得以前有一位弟兄来我们中间传福音哈，那他讲到说有一次有一个 Stanford 的数学教授到他家来做客，那么那一天呢，他的孩子，我忘了是他在讲他还是讲他朋友家的小孩，一个很小的小孩，那么就在客人面前 show off 哈，在那边神气，他说我可以从一数到十。那个教授说真的吗？你数给我听。他就 1, 2, 3, 4就数到了十哈。然后那个教授就故意问他，他说你知不知道有一些的 number 是 uncountable number， 是没有办法数的。他的小孩子说怎么可能，我都可以数啊，我再数一遍给你听，就1, 2, 3, 4, 5, 6, 7, 8, 9, 10。一个这么小的小孩在一个 Stanford 数学教授面前，在孔夫子面前卖弄文章，在关公面前耍刀斧，这就是我们这个人在神的面前，在圣洁的神面前，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我还缺什么？第二件事情，我们要看见耶稣因为爱他，就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贞洁。你还缺少一件，请大家记得哈，这里特别说到耶稣爱他，所以底下所有的这些的对话，耶稣做这些事情的动机都是为了爱他，不然你就会觉得耶稣为什么这样子强人所难，对一个这么上进的年轻人用这样子的方法来把他给好像逼走了， discourage 他啊。我们可能会有这样误会，但是我们先要看到耶稣因为爱他，然后一针见血的。我记得我儿子很小的时候，因为怕遗传 我的病哈，那个时候他才我忘记了，大概不到三个月吧，就需要抽血验验看有没有我身上这种血里面的这些不正常的细胞呀。那个小孩那么小，血管几乎找不到的。那我们那时候送去，结果他们一般护士不敢帮他抽，所以就找了一个年长一点的哈，已经有点白发的大概50-60岁的一个老护士，老经验，他就逗着我的孩子，然后摸摸他，弄好了，然后一针进去血就来了。哇，我们都佩服得不得了哈。你常常看到病房里面小孩子被扎的这个乱哭乱叫的。我开刀的时候那个护士还没来，有一个实习医生就跑进来为了要帮我血管扎到我的静脉里面去左手扎不进，右手扎不进，左腕扎不进，右腕扎不进，然后又扎我的脚，两个脚扎不进到最后勉强从脖子上扎进去了哈。那个连个医生都不见得能一针见血，那么耶稣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他的问题，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哇，弟兄姊妹，这一件太大了，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当然我在这里插出去哈，有人认为说你还缺少一件，是因为好像主耶稣在这个十诫里面的后面的六诫没有讲第十诫啊。其实第十诫讲的是不可以贪恋人的房屋，出埃及记20:17，不可以贪恋别人的房屋，也不可以贪恋别人的妻子、仆婢、牛驴，并他一切所有的。在那里重在贪哈。所以呢，其实在你仔细去读耶稣在马可福音、马太福音、路加福音这里所说的几件事，他其实是列的就是后面的十诫的后面的六件事，只是在这里不是用不可以贪恋别人的东西，主耶稣是用了不可以亏负那个 defraud， 或是翻译作欺诈、欺骗不可以去为了贪去欺骗别人去偷人的、去骗人的。所以 应该是包括的十诫的后六诫，所以缺一件不是指那一件。耶稣讲的缺一件，是为了要让我们认识到，不管你认为你做了多少件，你不可能满足律法的要求。而是耶稣知道这个人里面卡住他的是什么，直接点一个他做不到的事情。罗马书三章二十节下半段告诉我们，律法本是叫人知罪，所以耶稣点出了一个要求，然后他发现他做不到。就好像如果不是禁止造我们的话，我们不知道我们自己的本相是什么，我们自己几斤几两我们不知道，我们认为自己不错，尤其当我们跟别人比较，如果真的不错，甚至别人给我们的掌声称许，让我们也真以为自己不错。所以很多传道人要很小心，因为我们常常得到的都是别人觉得，哦，你好爱主啊，哦，你看你不容易啊，哎呦，你看你讲道讲得很好啊，哎呀，你看今天的信息太好了。弟兄姊妹，我们很容易就把自己高看，自欺也欺人。所以主在这里一针见血的带到神的光中，带到神的律法面前，就让我们承认在我里面毫无良善，照我本相我是无善著称。其实我们岂止缺一件，对不对？罗马书三章二十节告诉我们，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能因行律法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雅各书第二章第十节告诉我们，你凡是遵守全律法想要靠律法称义的，你只要在一条上跌倒，你就是犯了重条。所以当主耶稣在这里点出一个他做不到的时候，其实他已经不可能凭着律法得永生，不可能凭着自己的努力得永生。所以耶稣在这里重在要帮助他看见自己，帮助他看见人再努力再靠行为是不可能凭着自己被称义得到永生的。其实他真正所缺的，你还缺少一件，他真正所缺的那一件是什么？你说呢？那一件其实就是耶稣基督。你真正缺的是缺基督，缺在基督里他所带给我们的救赎，他让我们得以在他的血底下被称为义，他让我们在基督里我们得到了永远的生命。我们真正缺的永远就是耶稣。所以不要以为他缺的只是变卖财富，耶稣只是借着这件事情，也的确是耶稣对他的要求，但是为了要帮助他看见他自己的不能。所以人真正需要的，真正缺的那一件其实就是主。所以人需要的是救主，不是教主。他来找夫子，把耶稣当作教主一样，你教我，告诉我我还缺什么，我该怎么做，我该做什么善事可以得。弟兄姊妹，这是我们对信仰的一个误解。但你不要说这是给福音朋友听，今天我们还是一样的，神的儿女们都需要被带回到救恩的根基。我永远需要耶稣，不光不信主的人需要耶稣，我天天需要耶稣。我过去需要他，我现在需要他，我将来还需要他。 He is my wonderful savior， 他天天都在救我，凡事上他都在救我，让我能够不再靠自己乃是靠主，让我活着不再是自己乃是主。所以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常常讲，你如果没有先得到，你就不可能达到；你如果没有先成为，你就不可能有行为。讲的细一点，就是如果你没有先得到永生的话，你就不可能达到永生的境界。你如果不先成为神的儿女，有神的生命才能成为神的儿女，你先不成为神的儿女，你就不可能有神儿女们该有的行为。所以接下来主耶稣说，财主进天国比骆驼穿过针眼还难。这个我们今天没有时间去细讲，所以我没有列出来。所以门徒们说，这不是不可能的事吗？但是主说，在人是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 因为神不是强人所难，神早就知道人不行不能，所以赐下了他的儿子，让我们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凡事都能。在人不能，但是在神却凡事都能。不光是他能，他也把这个能的生命力量在基督里赐给我们，让我们靠着那在我里面加我力量的，我凡事都能做。 I can do all things through him who strengthens me， 腓立比书四章十三节。第二个，主耶稣说你还要来跟从我。你要知道永生，我们讲到永生，因为中国人东方人的观念把永生跟西天有的时候画了一个等号，就是长生不老，永远不死。秦始皇去找长生不老的药，我们把永生弄得很狭隘很肤浅。永生 eternal life 或是 everlasting life， 它不光是讲到时间的长度的问题，它更是讲到生命的性质和品质，它也是我们整个人生生活的根据，因为什么样子的生命就过什么样子的生活。我上礼拜也说过了，从我们生活和侍奉的品质和内容就可以知道我们生命的源头和性质。所以永生不是指到将来才有的，也不是只是时间上长短的问题，它是一个生命 的品质跟性质，它是我们整个生活的根据。所以当我们真正能够拥有永生的时候，我们自然就会走永生的道路。当我们里面拥有羔羊的生命的时候，我们就很自然会走羔羊的道路，走十架的道路。我们至少有这个能力，当我们愿意来让主在我们里面掌权，当我们愿意让十字架来帮助我们的时候，虽然我们很多的时候赖皮不认真不完全拖延不立刻，但是至少这个伟大的生命羔羊的生命已经在我们里面，是我们可以起来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这是我们第二个季度要讲的，能够这个总教基督照常显大的这一条路，这个落实的路，是在于与基督同钉十字架，让这个伟大的生命从我们身上出来。所以为着这个伟大的生命， 他好像主在这里所说的不仅仅是对这个年轻人好像是一个要求，让他认识自己不行，让他在律法面前知罪承认自己不行。他需要的不是教主不是我还要做什么我还能做什么，而是他需要救主。另外一方面，主也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个伟大的生命，它值得我们放下一切，因为它是无价之宝。所以以撒华兹有一首诗歌，在我们圣徒诗歌六十九首，他唱到最后第五节的时候，他说：假若宇宙都归我手，竟以奉主人绝可休，爱既如此奇妙深厚，当得我心我命所有。哎呀，我们都很喜欢唱这条歌，我们不可能得到全宇宙的，但是就算我们得到了，世人告诉我们我全部都给主了，我还是觉得可羞，整个万有都是他的，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荣耀的神，他今天居然愿意降杯为我们流血舍命，竟然愿意降杯住在我的心中成为我永远的生命，为了这个值得放下。接着主耶稣说，你如果这样子做会有财宝在天上，这个需要信心，对不对？需要有永恒的眼光价值观你才放得下来。所以刚才我们说过了哈，当我们真看见是为了得着主，我们就会甘心的愿意的撇下一切来跟随主。不然这个世界也的确很可爱，主没有要每一个人今天事实上都把所有的东西丢下来，但是主在乎我们看他胜过任何的人事物，这个需要有永恒的眼光和价值观。所以诗篇不是圣徒诗歌三百零二首有一首诗歌，他说到：你的灵岂非与他会过？你的心曾否被他所夺？任他为千万人中第一人。我很喜欢他的第三节哈， 他说是什么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他美丽的模样？我们都会有偶像，心中另立偶像，我们会贪恋钱财，贪恋声誉，贪恋这个人的掌声啊，贪恋成就，我们有很多很多很多的贪恋。当然我们喜欢我们得着这个不是贪恋，贪恋偶像是你把它放在你心中的地位超过了主，它在你的生命中，它影响了你正常的生活和侍奉，它在你的里面，它有力量，它可以捆绑你，它可以束缚你，这个叫做偶像。他说是什么使地上的偶像失去了它美丽的模样呢？不是灰心失望，很多时候偶像倾倒，对不对啊？你觉得那就是你的白马王子，有一天才发现他原来这么是这样子的一个人，这样子的狠心，这样子的绝情，这样子的花的一个人。所以不是灰心失望让偶像失去了他美丽的模样，也不是因为劝勉啊，因为传道人，因为书啊，因为信息，因为特会，这样子的劝勉能够让偶像失去他的力量，失去他的美丽，乃是无价之宝的一线啊！耶稣的吸引，耶稣的美丽，他吸引我们，我们甘心的、自然的愿意起来快跑跟随他。所以，只有看到更好的，看到上好的，我们就会甘心放下属地的、属土的、今生的，或是原来抓着不肯放的。有一个母亲，她很小的小孩不小心拿了家里的刀在那里玩，母亲叫她给她，她就不肯给哈，蛮危险的。这个母亲非常的智慧哈，马上去旁边拿了她爱吃的苹果给她，来，这个给妈妈，这个给你，小孩子就跟她交换。好，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在这里，我们需要不是靠着律法。在这里要求我们需要来亲近神，来瞻仰他的荣美。当我们真看见他的荣美，我们甚至向世人说，你的慈爱比我的生命还要好，没有人可以跟你相比，千万人中的第一人。好，所以我们刚才讲过了，你要知道耶稣是因为爱他才这么做他，不然你就会问说，为什么耶稣要这么严格的对待一位这么优秀甚至难得对永生又这么认真的人？全是出于对他的爱，为了救他，为了帮助他，为了让他能够真正的得到永生。所以以前有一个小孩子，从小好像没有两只手哈，残废，生下来有很多的问题，他大概才3岁左右的时候，有一次他的一个朋友，到他爸爸妈妈家来，看见他很辛苦的在那里穿衣服哈，要穿上一个套上一个毛衣，花很大的功夫，头塞进去，嘴巴咬着这样子穿啊，那个客人看着就看着他爸妈，他爸妈也都不管，他忍不住了，他就跟这个孩子的妈说，你们怎么这么狠心不帮助他呢？他妈说，我现在就是在帮助他呀。弟兄姊妹，爱，这是爱，这是真实的爱。耶稣一针见血地点出他的问题，是为了救他。所以你如果再继续按照圣经的原文读下去的话，不管底下主耶稣讲到要为了主撇下这一切啊，或是后来马太福音20章葡萄园里面先进去的后进去的这些的故事，其实你把前后文读起来，在耶稣的心里面知道这个少年人的退去，忧忧愁愁的走了，只是暂时的，他还是会回来的。所以连 Campbell Morgan 解经王子他也是这样子的解释，说到有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他相信这个年轻人有一天会再回来，他摸到了这个路，他更认真，他可能跑得更快。所以第三个大点我们要讲到了，基督是我们的生命，它就是我们整个核心的信仰和救恩的真理。耶稣基督他是我们整个信仰，整个基督徒救恩真理的核心。救世军的创始人 William Booth 他在100多年前他就讲过，他说现今世代中基督徒最大的危机就是徒有宗教而无圣灵，徒有基督教而无基督，徒有策略而无神的同在，只讲赦免却不讲悔改， 只讲拯救而没有重生，只讲天堂却不说地狱。当然有不同的版本，有不同的翻译，但是在这里有两句很特别的话我们要提醒一下，不要徒有宗教的外表但是却没有圣灵，不要徒有基督教的外表，自称是基督教，自称是基督徒，但是却没有基督在其中。你看看美国现在这个以基督教立国的国家变成什么样子，我们真的要悔改，就是这样子。我们用了太多的策略，太多的方法，太多的理论，我们缺少神的同在，缺少神的祝福，缺少圣灵的工作，缺少基督在我们中间。他100多年前就提出了，你说今天事情只有越来越恶化，不知道严重了多少倍。所以在这里我们要回到最基本的，就是信耶稣得永生，而且让我们有份于神的国。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不是要问我还要做什么善事，我还缺什么，而是简单的谦卑的来到救主的面前，承认我需要救主，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这个甚至两个字讲出了，这是神能够给人类最好的礼物，没有别的东西他可以再给了，因为他所有的祝福、本性、一切的丰富、天上各样属灵的福气都在基督耶稣里面已经赐给我们。所以他说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我们。所以他对尼哥底母也说，你如果不重生，你不可能见神的果，你如果不是从水和圣灵生，你根本就不能进神的果。我们需要的重生，得到一个永远的生命，而不是靠着修身养性。第二个，基督是唯一的永生之道。在这里有3节圣经为我们说出的3个重点。第一个，神绝对的标准。约翰一书5:12，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生命，没有神的儿子就没有生命。看到了没有，我们虽然活着，虽然生命气息都在，你看我可以喷气，可以吸气，怎么会没有生命？但是在神的眼中，我如果没有神的儿子，在神的眼中是活的死人，或是死的活人，其实你知道我的意思。第二个，除他以外别无拯救。所以约翰福音6:68，当有那么多人因为耶稣的讲话、耶稣的讲论、他们听得觉得很复杂，觉得这话甚难，就有很多人退去了。但是彼得却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随谁呢？这是一个最智慧的抉择，这是一个有永恒价值的抉择。当众人都退去了，耶稣也在问你，你们要不要也退？他在这里说，主啊，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虽然彼得软弱，虽然彼得身上跟我们一样带着旧照、会堕落，会软弱，会失败，会妥协、甚至到最后否认主的本性，但是他里面知道他要得着主，知道这是我们唯一的救主。所以约翰福音14:6，我们也常常用，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是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The way, the only way, 就是借着耶稣基督，让我们可以回到神的面前。他是我们唯一的路，他也是我们独一唯一的生命，让我们可以在基督里得到永远的生命。而第三个点，耶稣在这里告诉他们，凡为着我的名撇下房屋，或是弟兄姐妹、父亲母亲，这个做妻子的一定不喜欢这个古卷家的哈，有古卷家妻子，这个儿女田地，他说必要得着100倍，并且承受永生。然而许多在前的将要在后，在后的将要在前。在这里告诉我们，那个无可比拟的基督 ，incomparable Christ， 神把他最好的给了我们，而这一位，不仅仅是我们得永生唯一的路，这一位所得着的是一个 incomparable Christ， 一个无可比拟的。 神没有叫我们把妻子、父亲、儿女什么东西都撇掉，神在这里也是在这里强调，让我们看见没有一件人事物可以跟基督相比。所以我们不要像这个少年官把这个当作是一个律法的要求，该做什么，在这个该做什么的境界里面把它加在自己的身上，以至于因为这话甚难，只是因为我永远做不到，万成莫及，而忧忧愁的做了。反而是因着看见基督的伟大，甚至主会这么要求，因为他知道他比所有这些东西更宝贵更好，值得我们用人生中最好的来得着。所以要珍惜白白的恩典，已经得到的伟大的生命，基督是我们的生命，而且一生之久让我们活在这个生命的境界，让我们踏定这条永生的道路，能够得生命，而且得到更丰盛的生命。也像保罗一样，他愿意一生都以得着耶稣基督为至宝。所以在座如果有任何的福音朋友，你还没有信耶稣，还从来没有接受过主，请你相信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基督教是讲到人跟神之间独一的信仰，让人恢复了人跟神，伟大的神，造物的主宰之间该有的关系。我们在这里所讲的是讲生命的、信仰，在这里全是生命的故事，从生命入门，在生命里往前，而至终得的结局也是丰盛的生命，让我们丰丰富富的进永生。所以如果你还没有信耶稣，我在这里诚恳地邀请你，打开你的心，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以一切律法的要求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活出来的，不是靠着修身养性人的努力去做出来的，更不是假冒为善的装出来的。神要的是真实的，而这个真实的只有他的儿子是真实的，他已经把他给了我们。所以面对我们短暂有限的一生，让我们因着神的恩典和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这些渺小败坏的罪人竟然可以得到了永生。不只让我们的人生跟永恒发生关系，让所有的小事情也可以有永恒的价值，更是让我们成为了永生神的儿女，得到了这永远的生命，开始过永恒的生活，可以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我们祷告，主耶稣，我们再次在这里谢谢你，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愿意谦卑地在你面前承认，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靠着行律法在你面前被称义，让我们带着感恩的心，谦卑的心，不光得救的那一天我们打开心接受你做我们的救主，做我们的生命，让我们天天也都在虔诚敬畏感恩的里面，让你的生命来替代我们。当我们看到这个国家，当我们看到全地这样子的混乱黑暗，没有公义，充满了暴力，主啊，我们在这里我们的心都需要回转向你，我们仰望你的救恩，我们也在这里谢谢你的救恩，让你的教会，让你的儿女都能够刚强，在基督里，在你的恩典里，在这伟大的生命里面刚强起来，好让有更多的人活着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好让我们无论或生或死，总叫基督在我们身上照常显大，不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和修身，而是靠着这永生的大能，这伟大的生命，让我们在地上过生活，让我们在地上，在这弯曲悖谬的世代里面，好像明光照耀，将生命的道表明出来。一切都是生命的故事，一切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面，一切也都让我们在生命里面来掌权。刚才如果有任何福音朋友，亲爱的 家人在这里愿意打开心，愿意接受你。主啊，我们求你也特别祝福他们，照着你的应许，圣灵住在他们的心中。主耶稣，你的宝血在这里洗净他们所有的罪，让他们里面干净，成为圣灵的居所，成为你住在里面的殿，也为他们预备教会，让他们可以继续的成长。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如果你刚刚举手，或者刚刚打开心，愿意接受主，希望你写信到我们的办公室来，我们可以告诉你下一步该怎么做，或是你可以告诉你的基督徒朋友，或是你周围有可靠的教会，也欢迎你去参加。好，那我们底下我们一起来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这首诗歌，我们都喜欢，希望我们带着感恩的心来唱。基督教不是一个宗教，它全是生命的故事，都是在基督里的故事，都是在生命的境界里来接触每一件大小的事情。我们一起来唱，带着感恩的心来唱，不再是我，乃是基督。
何等礼物，耶稣是我救赎主，何等丰富，神意无边次，他是我的喜乐、公义和自由，不变的爱，无限深广难，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我生命与他紧紧相连，何其喜这恩典都归我，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活。直至那日，欢喜到宝座。 前，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盼望，全荣耀一切都归给他。当跑完所有路，我要唱，不是我，乃是基督在里面。我心坚信，为耶稣是我
我们有着宝贝放在瓦器里，要显明这莫大的能力是出于神，不是出于我们。我们四面受敌，却不被困住；心里作难，却不致失望；遭逼迫，却不被丢弃；打倒了，却不致死亡。身上常带着耶稣的死，使耶稣的生也显明在我们身上。哥林多后书四章七到十节。
Thank you.